所以叫里程。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是我们生命的新的里程碑。结果呢，就把木字里的里改成公里的里，把冯鼎程的程改成了里程的程，就这样名字就这样出来了。所以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好，很多时候他们知道里程，不知道冯鼎程。我记得九六年我到华盛顿 DC 去开全美小儿科年会啊，当时我还在小儿科啊，也一个医学的小儿科工作。那我知道华盛顿 DC 有一个很大的华人团基督徒团体，我主动打电话去，我说我在这开会，有没有可能到你们团体做一下分享啊？那你叫什么？我说冯鼎程。啊，那我们就商量一下。我心想，平常别人出机票，找时间都找不到，我自己主动来的，也不要你们出价，来还不让我去讲。结果他问你是不是那个写书的李程，我说是，那你来吧，这样再去的。他认李程，不认冯鼎程。慢慢的后来感谢主了，我2000年去香港服侍，然后2003年又去，第一次去呢根本没有时间看香港，服侍完了马上就回来。就是说不行，这次还是说怎么样给你一天时间，到香港看一下。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抽了一天的时间，两个同工陪着我开着车，就让我到比较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一下。最后我们就到了会展中心，那是好像尤其大陆去的他必去的地方，因为香港回归的地方。我们刚一下车，就有几个人就过来了，说耶稣爱你们。拿这个说到这儿，圣经一些资料，我打开一看，其中一本就是游子吟。我挺感动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说怎么可能呢，根本不信。他说怎么可能，告诉你就是作者。结果旁边两个同事说这就是冯牧师。哇，他们才觉得是我，就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一三五就在香港会展中心免费赠送游子吟。他们知道大陆人必到这个地方，所以带着就回答出去了。所以就是弟兄们，你看到哈，我们今天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团队，一定是弟兄姊妹都做一份工，合起来就是神的工。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自己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努力做工，彼此配搭，谁也不可以因为自己这份工去轻看别人的工作，去批评别人的工作，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所以这次我在培训当中有一个就是存谦卑的心，只有当每个人摆对了神和人的位置，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基督徒中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定位，这个人就容易谦卑了。因为我们再有恩赐，只是我们肢体中的一个肢体，绝不可能代替别的肢体啊。所以今天到不同地方去都很受感动啊。今天呢，我下午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主里的团契生活啊。因为我觉得今天到不同地方去，看到弟兄姊妹有时候提出一些问题，往往和对团契的认识和以什么态度参与团契或者教会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最后呢，我就开始查有关的经文，是想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实际我们在谈到团契，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哈，中文圣经是从希腊文这样翻过来的。实际呢，当一个从一个原文翻译成一个译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有时候译文啊，这个原文的一个意思一个词儿，可能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不同的词，或者反过来说好几个不同的原文字翻译成英文字还可能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借助于工具书能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翻译的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搞清楚，那对我们了解经文的意思有很大的帮助。感谢主啊，就是前两年出了一本工具书，叫做解析式的新约希腊文经文汇编，这是潘周松弟兄编的，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这本我建议你们，如果你们有感动，人手一本。它和一般的经文汇编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般的经文汇编，你比如说就是中文，对不对？你找一个中文字，比如团契，你找呢，他就告诉你哦， 列出来了，哪段经文哪段经文有唐诗在哪的，就是如此了，对不对？大家也很大帮助。他这个的解释是什么叫解释是呢？你比如你找唐诗这个的，你把唐从中文去找唐诗，他告诉你第几页第几页，你就找到这个页数以后，他就把有所有有唐诗的经文列出来，就跟别的经文很不一样。但是不同的地方，他告诉你唐诗这个字是由哪几个希腊字，他都给列出来。然后呢，哪一段经文的唐诗是哪个希腊字，他都全部都给你列出来，然后每个希腊字有编号，所以你找到这个希腊字以后，你又去找希腊字的时候，你就同一本书里，你就找到希腊字，这个希腊字你就会看到，哦，原来这个字在中国甚至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不是翻译字，翻译为团契，翻译别的意思，所以来回这么反复两次，你就很容易把握住这个希腊字的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这本书我用的很多啊，今天我给大家讲团契，就从首先从这开始。这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们不懂希腊文，同样可以学。为什么？因为希腊字他就告诉你编号，比如1950，这个希腊字编号，你就会去翻希腊字1950，你就找到这个希腊字，它下边的就列出了中文圣经别的地方还怎么翻的这个字，稍微贵一点，大概60多块钱，可这个是值得的。尤其如果要带团契，要负责团契，要很好的专业圣经。可能这本书就很值得啊，潘秋松啊写的一编的一部书。那么旧约还没有出来，如果当旧约的希伯来文出来，那就更好了啊。所以现在只有希腊文的。那我今天你看，我跟你们讲的不是我自个儿发想出来的，就是根据这个工具书来回这样对照几次就出来了。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团契的意思啊，团契这个只用了一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英文翻译的 fellowship， 对不对？我们翻译的就是 fellowship。 但是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同一个这个希腊字有好多不同的用法，好多不同的意思。你比如说在约翰一书1章3节，老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这个字和团契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希腊字啊，你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团契的字有相交的意思在里边啊。还有相通，比如说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他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的？相通这个字同一个，这团契是同一个希腊字。还有交通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常用的字了啊，这种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字和那个团契的希腊字是同一个，你看这意思，很多意思都出来了啊。还有当这个字哈，我们自己在用交通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就尽量不要这样说，他不明白，一想到交通就全都 traffic 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心里，交通就是彼此分享啊，来沟通一下。那有时候的术语到我们里边，我都很熟悉了啊，我对事很有负担，当然就知道我这些很有感动想去做。可是不信主人他不知道负担是什么意思，觉得很重的 burden 哈，就好像你很被思想包袱了哈，这就是负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很多名字一定很熟，但是在跟不道朋友讲话的时候要适当注意点啊，这就是所谓的交通。还有你比如说有份啊，以什么事有份，就在哥林多后书8章3到4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讲到当时马其顿的教会在供给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贫苦的基督徒啊，捐赠给他们，希望在这个捐赠上有份。这个有份也是团契这个同一个希腊字。还有捐钱或者捐项啊，捐的款项，这个字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罗马书15章26节， 他说于是门徒定义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在犹太的弟兄，这个捐钱这两个字也是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就平常我们要不好好去查根本不会想到这两个是同一个希腊字啊。还有我们大家很感动的感动啊，像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们经常用的这个主词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这个感动也是同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我还可以列出一些。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在反复这样看了这个希腊字反复的用法，我们就知道这个按照新约圣经的用法，这个团契总的意思是什么，是相通分享主动参与，这就整个团契的这个新约的作者在用团契这个字的时候的意思。当然除了这动词以外，有时候也变成名词，比如我们的长青团契啊，青年夫妇团契，那它就是个名词，就表示一群基督徒那聚集在一起。那么之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名词的团契，还是因为弟兄姊妹之间有相通有分享有主动的参与，所有这个团契才会具有它的内涵。很多的慕道朋友常常说要看神迹奇事，实际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团契或者教会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大家想一想，我们团契当中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过去都不认识，背景完全不同，性格完全不同，专业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团契里在教会里像一家人这样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彼此服侍，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这是在基督教外很难做得到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差异的人，我们进入教会却能够像一家人这样和睦相处呢？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团契有什么样的内在的凝聚力能够把弟兄姊妹能够凝聚在一起呢？这实际保罗在在这个以弗所书4:4-6就讲了7个1啊，实际上刚才唱这首歌唱得很好，我将一想您再唱吧，我就不用讲了哈，这内容全都在里边了。他保罗讲，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实际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同一个主同样的信仰，所以基督教的内涵主要就是这三种方面。第一个，我们的信仰是共同的，都是要追耶稣基督为大啊，我们都是要在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个人的愿望，所以我们都是要追耶稣基督为大，这个信仰是共同的。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同样的圣灵所赐的而且蒙圣灵引导的新的生命，生命是相同的。那第三，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相同的，什么目标？荣神一人啊！我们人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仅仅想自己的家庭怎么样好，而是希望别人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啊！这就是你看，所以我们的信仰相同，都是要追耶稣基督为大。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都是蒙同一位圣灵所赐所引导的生命。第三，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是荣神益人，这相同。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三个共同相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能够超越我们背景性格专业知识各方面的差异，我们能够完全合在一起，真正做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所以我们常常说血是浓于水的啊，我讲到 再好的朋友关系，好像还是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亲缘关系好。实际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发现基督徒的团契的这种关系常常是浓于血的，你血对不对？比亲缘关系还浓。所以你看主耶稣为什么他会说啊，他说你若想我来到世界，是要到世界和平，我来乃是叫世界动刀枪。主耶稣是不是讲过这句话？那开始就读不懂，那为什么？那主耶稣是和平的君，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他会让世界动刀枪呢？那后来多读就明白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让世界动刀枪，但是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结果一定要让世界动刀枪。为什么？信他的和不信他的就合不在一起了，甚至家里的人都可能关系就会冷淡。所以基督徒的这种关系是浓于血的。所以有一次大家还记不得，好几次了哈，主耶稣和他的家人都有一冲突。当他的家人只看到他们和主耶稣这个血缘关系的时候，就发生冲突了。主耶稣正在讲道，那妈妈弟弟就去叫他了。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读不懂，哎呀，主耶稣怎么这么严厉了啊？你妈妈好心来找你，你都不见你妈妈还。所以这时候主耶稣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的高度来看问题。因为只有能够遵守天父的旨意，同属于一个天父，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最亲，而且能够关系要持续到永远的。因为人间的血缘关系，当我们肉体死亡了以后，这个家庭这个关系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到常常弟兄姊妹之间的这样一个在邻里的这种亲密相交，常常是比血缘关系还要浓。可能我们走到很多地方会碰见很多人，可是当对方一说他是基督徒，我们马上就觉得是变成零距离了，没有距离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分享，对不对？你看有时候我回到国内哈，大家很多年没见，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啊对我都非常好，照顾的也好，可是呢有时候就跟他们有人传福音吧，他们就爱听不爱听，你费了半天劲跟他说走完了，他也不跟我辩论，他要辩论我还好办了哈，他提出一观点马上就开始给他讲了，那不辩论说这就完了，马上就讲别的，那下次再讲讲又是这个办法，你就没办法了，他不跟你讲啊。所以他们对我照顾也很好，可住时间长就住不下去了，邻里不通，觉得别扭极了啊。你可以讲别的都没问题，可是他跟我的心里就想着他们赶快认识神，所以有的时候住了住就住不下去了。我宁可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差一点的弟兄姊妹家去，去了就是如鱼得水啊！你讲到哪儿都通的，你知道吧？哪儿都是通的呢，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我想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哈。所以这种在主里这种关系啊，是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这种亲密的关系。说实在的，这一点我体会最深。因为啊，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从性格来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喜欢安静，不喜欢多说话，不喜欢见生人，甚至我到亲戚朋友家去串门，吃完饭赶紧的跑，也不知道该跟人不，没不认识你不知道该跟人说什么啊。但是呢就像我这样的神就一直帮我推到前边，这十几年呢，从93年开始就在各处传道，常常就是住在弟兄姊妹家里，这十几年就是住百家店吃百家饭啊，这十年就这么过了。你到人家里去从来不认识，像这次我就住在陈家里哈，从来没见过。那你说像我这么内向的人就很难适应这个环境，可是感谢神的恩典，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每一次到弟兄姊妹家里啊，照顾的特别的周到热情，同时呢也没有客套，就告诉你哈，你这是你住的房子，洗澡间在什么地方，毛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这个热水在什么地方，茶叶在什么地方，冰箱里有什么吃的，有什么零卷在哪放的，你这是随便吧，就是到了家里，那既然没有客气，没有礼节，没有礼数，那我就感到很自由了。如果这客气很少，坐着吃饭谁坐哪一位置当半天啊，那肯定就不行了。所以你会发现哈，是主神他都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样的话这十几年 就让我平安的过来了。到现在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坐在家里啊，谈总是恨不得每天都是谈到两三点了，就大家好容易有个时间哈，在主里交通交通，甚至就看到是主里这个关系是别的任何东西不可以比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相同，我们的人生目标相同，生命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团契的内核、内在的内涵，你可以看到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是我们整个团契最核心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参加一些像世俗的一些团契的活动啊，一些团体啊、社团的活动，你们信了主以后再一起参加这些活动，就觉得空空洞洞的啊，很热闹，我花样也很多，但是好像大家笑一笑乐一乐没动力了。为什么？缺乏了对真神的这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有时候时间一长我们就不愿意去了。后来呢，我们的圈子就越来越小啊，老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打。那当然这个本身从二分法的一方面是好事，就说明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同了。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神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神还是要带着传福音这种心态，还是要努力的进入世界的社交当中去，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自己可以看见这个区别。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团契不是以敬拜赞美神这个作为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有时候弟兄姊妹都是心情热热的啊，大家彼此带饭啊、聊天啊、说话，那这个社会上的社团就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我们一定注意，我们的团契的生活一定是以敬拜赞美真神为我们的最核心的内容。同时我刚才讲了，我们基督的团体之所以能和谐一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求自己的名和利，都不高举自己，所以呢我们没有彼此的根本的利害冲突，因为我们都要高举神，都要荣耀神，所以这个基督的团体才可能和谐。为什么世界上的很多的社团就很多的争名夺利呢？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得益处，那自己都要得益处，当然就会发生冲突。但因为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都愿意荣耀神，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团体就能和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会看到，如果我们的团体里边要凸显自己，团体一定出问题，那就和社会上的社团也没区别。就下面我还会讲，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团契还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人本身也没有完全从老我中完全把它隔开，还有一些老我的东西在里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这个基督教的团契和别的社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以敬拜真神为中心的内容，而且以高举耶稣基督、荣神于人的共同的目标一起来侍奉，所以呢，我们团契可以和谐。那么团契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很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啊！团契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团契是我们弟兄姊妹同走天路的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呢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在祷告里说啊，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离开那个恶者。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都会面临到很多从工作、生活、学习、家庭来的挑战、压力甚至试探，这别的分析都是一样的，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中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张力。实际我们常常讲，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神把我们领出来，哪怕到荒山野岭粗茶淡饭，就是基督的香蕉，我们就觉得是其乐融融啊，非常好。可不是啊，实际上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要为他的真道做见证？基本上我们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离世的思想。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很多老的传道人把家产房屋全都卖了，他随时可以走，要走就两个箱子踢了就走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我就是客居的，就是寄居的啊，这个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要注意要进入这个世界， 因为神不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边见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和还不信主的人要生活在一起。那这样我们就会面临同样的试探压力。在北美还好一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到大陆，去香港啊、台湾，那很多的企业家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你说你要搞企业，市场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拿关系啊、走后门啊、送红包啊等等这些，否则你生意就做不成。那你信了主以后，你知道这个不是讨神的企业，不能这样做。那不这样做，你可能生意就做不成。那怎么办？是中间杀戮很强很大，往往这些时候我们就会碰到软弱，碰到很大的难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单枪匹马的这样去走，很多时候可能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弟兄姊妹彼此相帮，我有难处你来帮助我，我有困难你来支持我，你有跌倒了我扶你一把。我记得我一次在大陆要带一个人信主，他什么都同意了，他是一个公司的总监，就是他说啊，我晚一点信主行吗？为什么？他说我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啊，等我把这生意做完了我才信主。我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一信主啊，他就不能够用世界的方法去做这个生意，那不能用这方法可能他就赚不到钱。这时候我不 push 他，我说你自己好好祷告，如果就是神不喜悦的，你赚到这笔钱恐怕神也不一定喜悦，你不一定能神的祝福，就是看到这个压力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是一个团队，为什么是团契，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幸的世界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压力，甚至要遭到迫害。所以这个情况下一定是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往前走。哎，刚才那哥站得很好啊，手拉手肩并肩啊，一起往前走，这就是团队啊，基督徒的团契很重要的一点。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一直在新约圣经里在讲团契，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是元首，我们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对不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大家想想，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肢体离开了身体，它就不会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如果当肢体和身体脱节了，它肯定不能够健康的成长，即便不死它也长不起来。所以这个肢体一定要连在身体上，它才有生命力，才有营养各个方面的供给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团契的重要性，是同走天路的团队。第二点，健康的团契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本身就得见证，我不用说什么，本身一个彼此相爱的健康的团契本身就得见证耶稣基督。大家知道，主耶稣在啊离开要他要走上十字架以前，他最后跟门徒讲了很多话，这就是主耶稣认为最重要的话，他都跟门徒讲了。其中一段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就是主耶稣赐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啊。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哎，有时候我们读到这儿哈，就觉得好像为什么主要是把这个彼此相爱看得这么重呢？都没谈你们坚守教义，我教给你们很多东西，你们要守住啊，都没谈，而是谈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从表面上看，主耶稣在这一条新命令是在谈弟兄姊妹的相互的关系，彼此相爱，对不对？实际呢，我体会主耶稣在强调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为什么？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不亲不密不好，我们根本做不到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人的自然的我的爱都是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除非你爱我又加一点，我是再加爱你，我爱着爱着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哎，下次就没有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爱着爱着就没了。所以除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和神的关系很好，不断有神的爱的浇灌，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像一个管道一般爱流出去。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能够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只有当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很亲密，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做到彼此相爱。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持久的、长期的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的浇灌，这个彼此相爱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看到一个基督徒团体真是弟兄们就是这样心对心这样彼此的相爱，那一定是因为神的爱在浇灌其中，否则人的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这条命令实际是的，更多的是强调一定是每个弟兄姊妹和神的亲密的相交。你看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团契或者来到教会，首先被什么所吸引？不是被基督教一套教义或者是几句命令啊，我们的基本信仰所吸引，乃是被这种全新的人际关系所吸引，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帮。这个关系在世界上不多，有的人这么多年你们是来到教会觉得非常好，完全不认识就这样爱我，他都觉得不可理解了。你过去我们被教导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他怎么受不平呢？你这么爱我啊，你就马上开始怀疑他后来有什么目的没有啊？就这样的，那实际你时间长了就知道，那基督的爱就是爱，没有什么目的的。那这只有从基督来的基督的门徒才可以做得到。是常常是这种基督徒所流露出来的爱心、诚心、热心吸引慕道朋友再次来到教会。为什么？他们来教会有一个家的感觉，觉得到家了。所以当他们继续来到团契、来到教会，我们就会慢慢告诉他，实际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过去也很不好，但是因为基督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像基督一样来爱你们。是这样，通过我们彼此相爱的行为，能够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去，让他直接去面对神，让他最后也能认识神。所以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就是把慕道的朋友领到神前面去的一个桥梁。如果这个做得好，就会不断的把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健康的团体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证明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三，团契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如果基督徒的生命要长进，必须要进入团契、进入教会。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不参加聚会，不参加团契教会的活动，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很爱主了。因为觉得我们主啊，我们的神那么伟大，而且他也替我们死，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给主的为他摆上的呢？还觉得把我死都摆上都可以了啊，觉得自己属灵生命有很大的长进。可是要真正进入团契就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团契和教会一样，最大的难处还是在人际关系上。人和人的相交之中，你就很可能就会彼此发生冲突，很可能就会产生误解，就会被人批评、被人曲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愤愤不平了。就是在这种愤愤不平当中，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彼此的相交，没有这些冲突，没有这些张力，我们根本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恐怕很多人我们都想不到，像很多过去把一生奉献给神的一些修士啊，他们就把世上一切都抛弃了，就进修道院，终身做修士，那是不是已经这样了？可是常常这些修士没有几个人做业务，常常为哪个人睡哪个床，还会发生争论。这个很真实的啊，我们生命可以放下，面子放不下的啊，我们的生命可以献上，我们的这个地位放不下的，常常是讲自己不自己是带着的，不是说我们的奉献是假的，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是好的时候有一些参与到这里边。所以只有在团体当中学习。你看有时候啊，一个教会新选的长执会开第一届的第一次会议，往往都会开崩， 开着开着就火并了啊，就开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长老啊、执事啊，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啊，公司的经理啊、大学的教授啊、大夫啊、律师啊、等老师啊，在社会上都是自个一拍板就上号就算了，就决定了啊，这教会不行了，我一说你不同意。哦，这受不了啊，这感觉很受不了啊。我平常我就谁一说大家都听我的，我今天在教会我说话你不听，就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很多时候就在这边教的学习了，就圣经讲铁不铁，磨出火花来，就是把我生命当中神不喜的那种骄傲啊，很多的东西自己的更看重自己高于自己都慢慢要把它磨掉，学会能够相互能够彼此谦卑彼此顺服，这种只有在团契在教会里才能学习。所以我碰见一些不同的教会都有些弟兄姊妹最后会后来找我谈着他们的灵性上出现低潮遇到问题等等，往往我就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他自己有没有固定的灵修的生活，也就每天你自己在家里有没有自己读经祷告的生活固定的。第二，你有没有固定的正常的团契的生活。往往有问题的地方这两点都出问题，如果自己没有好好固定的灵修生活，再一个就是老是在各个团契飘来飘去啊，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团契，那当然他的灵性生命一定要出问题。所以这三点都是今天团结生活非常重要。第一是我们共走天路的团队，第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三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修课。你要成长就在团结里，在教会里，尤其参加很多服事，那这样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这时候就要祷告读经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日益成熟。那么既然团结的生活这么重要，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团契或者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成长中的团契呢？我自己根据这么多年服事主自己的心得，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不要对团契或者是教会抱理想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对第一代的基督徒特别明显，像我也是属于第一代基督徒，因为我的父辈没有信主的。那我们很多尤其从大陆或者地方来的都是第一代到北美来信主的，那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对团契或教会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因为呢，那觉得每个人都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了，那么当这一批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在一起，那当然就应该是很完美的，应该也有问题。可时间一长呢，发现好像团结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啊，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闲言闲话批评论断好多也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那怎么都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怎么还是有世俗上的很多东西也在教会团结里也表现出来了，甚至有时候就说，那究竟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假的？是不是主耶稣宝血一定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吗？是圣灵真进去了吗？那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有时候就很困惑。大概十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位牧师，我说：“请问你是怎么看？”这个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他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他说：“我倒觉得现在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我听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这第一代基督徒觉得教会应该是很好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觉得不行了。这边是从小在教会的，一直对教会问题很多，现在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还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是虽然角度不同，说明共同一个事实是什么？说明团契教会并非是世外桃源。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的罪是被主耶稣由于接受主耶稣被神所赦免，但是并不表明我们的生命老弱就没有了。 这个孩子住在我们里面，只是神赦免了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着两个律的征战啊。保罗说，我知道我里边的罪，我灵智形象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两个律在打架。那么当然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学者不完全一样，很多人认为是在讲保罗过去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徒，但是问题是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用的是现在时的动词现在，而且这个经历是和我每个基督徒的实际经历是很相符的。所以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立即的死亡。所以过去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属血肉的生命。今天信了主，圣灵进到我们里边，我们又得到从神来的生命，所以一个老生命，一个新生命，彼此就要打仗。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同样有两条路可以走的，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加勒啊，这个讲道，一个是去顺着情欲去杀种，必然从情欲受败坏；再一条路就是顺着圣灵去杀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啊！这在加拉太书保罗讲的。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生命讲的快和慢，就是看他在整个两个律征战当中，两个生命的交战当中，他究竟顺服哪一个生命。如果我们一直是销毁圣灵的感动，一直顺着我们的老我去行，那我们的生命就长得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听从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感动去行事，我们的生命就长得快。既然这个老生命并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你好像今天一转化马上生命就变了，基督的生命是需要成长，它需要有个过程。那么既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你是旧的东西，老我的东西，它就会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啊。生命需要成长，需要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在教会中两千年来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教会有许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却有很多的假的基督徒，以敬虔作为得力门道的基督徒，甚至包括传道人在内。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过啊，当我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我们的主就会说，你们这些罪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你离开我去吧。他们根本和主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一定是假的。那么既然有假基督徒，当然就会在教会带来问题。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可千万注意，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权柄去论断别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只能看外表，不能看人的内心。所以千万不能这么说，哎，我看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就叫论断了啊。我专门有一讲啊，这次就是慎用舌头。论断和批评是有不同的，主耶稣说不要论断，论断主要意思就是审判，以法官的审判去给人定罪。但是呢，你要去批评他、责备，那是我让他知道他错了，把他从错误的地方拉回来。所以呢，不要轻易去给人定罪，看见一个现象就说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压根你就怎么的，那这就是叫论断了哈。看见一个小现象就给人下一个大结论，就大陆说的扣帽子打棍子，那也就叫论断啊。但是批评是可以的，因为看到他不符合圣经，没有好见证，那主凭着爱心告诉他，弟兄姊妹应该这样做，可能才符合神的教。那这就是很出于善心，出于好意，从积极的方面，你帮助他挽回回来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有人就说过哈，他当有一天，当我们进到天堂以后，我们会发现三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很惊讶的事情。第一，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的人却在了。第二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觉得应该在这找不着，没在了。 第三我们发现自己也在这，但这种说法稍微有点极端了哈。实际我想真的假的大部分一般还是能够知道，因为主耶稣说嘛，凭他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的真假来，对不对？好果子应结好树嘛，啊，所以呢，但是这意思就是说，单凭这种外表的判断，有时候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是呢，教会一定有假的，有假的当然就会带来问题，对不对？他本来就不是侍奉神，他当然就会引起很多的问题，这是第二方面，教会有问题。第三，灵界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有重任在肩，要肩负大使命，要把福音攻击团契。所以有时候你表面上看是弟兄姊妹之间一些分歧或者一些纷争，实际后边可能有灵界的东西在后边。所以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所以教会里边出现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2000年的教会史啊，远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样的光明，那么样的顺利，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曲折失败，因为是人组成的。但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元首，团体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真神，所以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失败中重新再振作起来，啊，跌倒了重新再站起来。所以尽管有人的软弱失败，但是教会2000年一直在壮大，一直在发展，因为神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但是因为有人，所以他教会一定会带来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对教会抱理想主义态度，看到教会有问题或者团体有问题，马上甩手就走了，再去找一个教会，找一个团，总想找一个完美的团体或者教会。所以很多人就一直游历在各个教会团体之间，这个教会待两天，就还哎出去出来，赶紧又别又走了，这边不合适了，老是没有自己的归属。所以我常跟你说呢，我说你不要去找完美的团契或者教会，你找不到。你就是有一天真找到了，你最好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我们自己就不完美，我们需要团契和教会是完美，这在逻辑上是矛盾啊。所以今天一定不对教会或者团契抱理想主义态度，那也就是说不要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进入团契，我老是一个客人在旁边看，你找我行不行，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走，老是一个旁观的一个客人的身份。我们要以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团契，进入教会，我就是教会团契一份子。如果看到团契或者教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一想，我作为团契的份子，我作为教会，我当做一点什么那帮助教会团契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老是站在旁边不好马上就走，这就一直没有进入团契，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就不行。所以以主人翁的身份，我们来到团契，来到教会，一方面想得到东西，学习东西，同时也要学习付出，要学习分享。我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一份子，那么怎么样利用我这一份子，我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尽我一份力量，来帮助团契和教会能够更健康的一起成长。所以一定要一个主人翁进行的这样的话，你当一旦发现教会有团契有了问题，你不会马上就离开了，你想办法一起祷告，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要很重要，如果一直是理想主义的态度，我们一直就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委身一个团契或者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的真正的相知相交相帮就很困难。你刚刚两三天大家又走了，又换一教会，所以我碰见好多弟兄老是埋怨教会团体不关心他们，后来我马上就去问教会，说我们很关心他们的，刚几个礼拜他就走了，你早都了不来，你怎么再关心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那也不认识，又一个阶段。所以说真正要成为要另一个成长，一定要委身在一个团体和教会。所以大家如果新啊，因为工作各方面的关系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当然建议你们可能到不同的团体教会都可以去啊参与一下。今后你选择一个你觉得你比较容易容纳进去的团体或者教会，这样的话你就长期的相对的稳定在这，这样的话大家一起来成长啊。所以这个我觉得 尤其对第一代的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啊，要以一个认识教会团契。他虽然是主要是高于说洁净的，但是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不要忧心，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元首啊，我们可以靠着他一起，大家一起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有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来管一切的小道理，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让神得到荣耀，这是团契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最高的使命。所以今天当我们教会或者团契发生了意见的分歧，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做才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教会团契有意见的分歧是正常的，你这么多差异的人在一起，他怎么会每个问题都一样，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如果大家一说什么事都一样的看法，那就不正常了，那不可能嘛。所以有分歧是正常的，问题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更不要变成分裂。所以千万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做能够用这个大道理，荣耀神的大道理在管一切的小道理。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分歧当中，我这方面意见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处理的方法不好，态度不好，让这个纷争变，这个分歧变成纷争了，彼此之间伤了和气，那实际就和荣耀神这个大道理就不相合。即便在小道理上对，大道理错了，那这个小道理也不对。如果我的小道理对，还不能够荣耀神，那我倒要考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所以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对我们团契或者教会来说，我想绝大部分我们是重新得救的弟兄姊妹啊，真正那个以敬虔就以得力门道的假基督徒必定是少数。但是你会发现吗，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想荣耀神高举神，但是常常我们在想高举神荣耀神的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又在想荣耀自己高举自己，不是有心的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带着。有一教会这个要选举新一届的执事，这方经过听证会哈，很多的祷告提名征求这个很多会众的意见，最后呢就把执事的候选的名单就分在周报上。结果有一个弟兄看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啊，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事你们都看见了吗，做这么多事情，怎么这个候选人名单都没有我呀？他很直率的。牧师说：“你想当执事很好啊，很多人提了名还不愿意当呢，对不对？你愿意服事总是好事情呢。”那牧师就问：“那如果大家提了你的名，你愿意当吗？”那倒不一定。牧师说：“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就这口气，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事，你们候选人提到我名字，就说明我在你们弟兄姊妹心目中还有一定地位，对不对？你看见我的服事了，所以提自己当不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争这口气，对不对？我总要在弟兄姊妹要有一点，你们自己要看见我还是积极侍奉的嘛，够候选人的条件嘛。这个弟兄是很直率的说出他的想法，我想我们很多人虽然没有说，恐怕心里是一样的，就是动机的不纯正，我们不是说努力要想高举自己，自觉不自觉就掺杂在里面的。所以啊，常常的教会里我们恩赐都不同， 很多时候就我们的恩赐在哪里，试探也在哪里，要切切的注意。因为神给我一个讲道的恩赐，就是神的恩赐，可是试探也在这儿。你会想，哎呦，我今天讲，我今天这边讲的怎么样啊？啊，你感觉，哎，你是这把自己东西啊？神给我一个歌喉啊的赞美主，那、哎、今天我的声音美不美啊？好像这东西还自己很自然就会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祷告，就啊，神啊，你引向我们吧啊！你让我们就在下边幕后，我们在幕后做很多的工作。当然，如果我神愿意把我们放在幕后做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不让人所知道，我们有心甘情愿，当然神很悦了。但有的时候神也要把我们放在前台，实际如何在前台站着，让通过我们的侍奉让人只看见基督不看见别的人，这也是更大的一个磨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由于我们生命需要炼净，所以有时候会在里边。所以为什么很多分歧会变成纷争呢？当一些分歧掺杂了个人的因素，就会变成纷争了。因为我提一个建议，就是么老是说不同的意见，我心里就会想，你有什么跟我过不去啊？哈，怎么老是这么说？你老跟我唱对台戏啊？哎，你看个人因素就很自然就掺杂进去了，那一掺杂进去就变得很复杂了。那本来是一个工作上的分歧、意见的分歧，可以变成感情上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不纯正。所以呢，这种动机的不纯，应该说是人之常情。你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谁不要说谁，都差不多。但是也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努力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炼净自己的生命，真正让神的名高被高举，否则教会会有很大的难处，团契有很大的难处。有时候我去到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我正在准备讲道以前，我到教会走廊看一看，哇，教会长职给牧师的最后通牒已经贴在不管哪儿的，虽然没写最后通牒这四个字了啊，但意思就是牧师我们今天开会商量好了啊，第一二三四下面几条意见，如果你不照办就请你，如果你有感动就到别的地方去侍奉，那这不就是感动是一样的吗？啊，当时我一看，我就说你怎么回事，你让我去练布道讲神就是爱，你们来信主吧，这神的爱，因为既然你们长期和牧师之间都处不好，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布道啊？你再跟我布道，我就觉得我在跟你骗人，我在跟你说笑话了。我如果你们不讲，我马上就坐飞机走，那你后面没劲了，后台给我撤掉了，我怎么去再跟你讲道啊？就那天一起跪下来悔改，那次信主人很多。所以会看弟兄姊妹，我们是生命中的不纯净，所以一定要表达，表达出来会给教会带来难处。所以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像保罗讲的这样，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如果我们没把这个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把它一直很自觉地放在脑子里，每一次当我们要说话要做事以前，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我这样做能不能让神得到荣耀？如果每次在说话、做事一些，先想问这个问题，恐怕我们的言行就会谨慎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就凭着自己的热情，凭着一股血气就出去了，都没有想一想我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一直把这个荣耀神记在心里，绷紧了在脑子里。有时候会忘的，忘了每天晚上可以祷告一下了。主啊，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我这能不能荣耀你都还来得及啊。如果能够做到每一次说话做事以前都想一想这个问题，恐怕我想团契和教会就要容易了很多啊。所以求神的帮助吧，这是第二点。第三方面，施洗约翰，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说，跟你刚才我们谈到的团契的意思，还有捐献捐钱啊，有这个含义。所以实际呢，我们的团契弟兄姊妹的相交，不仅在灵性上，在思想上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对周遭的弟兄姊妹的需要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难处了，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自尊，他有了难处他也不愿意不好意思讲出来，但确实有困难。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很敏感的话，真的发现他有什么需要，物质上面或者任何方面的需要，那么及时的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不要等别人开了口，开了口他可能都已经是实在走不下去了，他在真是硬着脖子开口，如果就是再拒绝那就更麻烦。所以就求弟兄们，我们大家一起哈，对周遭的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有个敏感的心，这是第三点。第四，对新来的朋友、新来团契或教会的朋友，一定要热情相待，尤其是慕道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啊，比如说报个时间欢迎一下就忘了，一散会我们都找自己的熟悉的弟兄姊妹说话，因为都是一个礼拜没见了啊，大家都很亲，可经常就把新来的朋友晾在一边了，没人跟他们说话。如果他们是新来的又是慕道的朋友，他们如果来到教会没有感到被弟兄姊妹接纳，没有感到被欢迎，没有家的感觉，下一次他很难再来这间教会。所以今天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有刻意的上了会，你记住今天哪是新来的，去跟他说一句话，表示一下欢迎啊，问候一下，他也觉得弟兄姊妹对他这么热情，就吸引他下一次再来。有一次啊，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以后呢，都中午了，就另外就当地的另一个教会的牧师就希望我去一下，他有一些事情跟我说，所以因为我还赶飞机嘛，所以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开车帮我送到另外一个教会。到了这个教会以后，我们把行李也带进去了，就问说这牧师在不在，几个弟兄出来看说不在啊，出去了，你们在外边等半个小时吧，就在走廊上等着吧。这弟兄也没说我是牧师，也没说我是叫什么名字，就说你看这个弟兄就相对的还有一些文件，可能在走廊上不合适吧，能不能给找一间屋子，我们在屋子里等着。好，他就开一家门，他问他说你看这边行吗，我一看里边几个大垃圾桶在里面堆的，我说可以，他就转身就进到他的小伙伴去吃中午饭去了。我就在这个放垃圾桶的这屋子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就牧师回来了，回来以后才说事。最后呢，这个弟兄知道我家冯玉成也是牧师，说不断的通过他们的牧师向我道歉。我说不用，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但是如果我不是牧师，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会道歉吗？你想我是在找你们牧师的，起码不是一般人吧，起码是个弟兄吧，对不对？你们正在吃饭，在fellowship或者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都没顺口问一句吃饭了没有，一块来吃的没有啊，说完应该扭头就进去吃饭去了。亏的我是在那边教会吃了饭过去的，要不整天那天中午饭就掉起来了，对吧？我以为他绝不是有意，但是你不发现吗，这感觉就非常的不好。我是基督徒，我能够理解我们弟兄姊妹是无心的，可如果是用遇到朋友呢，你想他下次还能来这一教会吗？他绝不会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事儿非常的小，但是很要紧。所以每一次这个迎新呢，就是一个窗口。这个工作做好了，大家一起做了，教会一定不断的新的人、新的血液进来。否则的话，新人进不来，男的也不会待不下去。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团契，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同工之间也要有很好的团契，弟兄姊妹和牧者传道人之间也要有好的团契。尤其是教会的负责同工，更要注意在主里的更多的相交相通。常常大会我们发现对教会造成最大伤害的人，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而是教会很热心侍奉的负责的同工。你看一般的弟兄姊妹两人意见分歧了，就他们两人吧，他不会影响到别的人。但是教会的负责的同工，如果两个人打起来了，下边都有一批支持的，教会就是分门结派。 是很多时候对教会造成最大伤害的都是我们最热心服侍的人，是这点求主千万的帮助我们。教会的和同工这个核心如果能和谐一致，团体教会就不会出大问题。那弟兄们，各位弟兄们，有些说话它不影响大局的，就是在合一合一同工之间出问题，就会带来很大的难处。另外呢，就是弟兄姊妹和传道人牧师之间要有好的团体。我们常常都以为传道人牧师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属灵的伟人啊，什么事都去找牧师找传道，这没有错，因为神就把他放在这位置上。可是我们很少想，牧师有了问题找谁呀？牧师也是人呐，只不过他把神把他放在牧师的位置上而已，他也有软弱，也有需要，牧师也会亏的。大家有的问题都找他，他有问题找谁的？我们很少想。所以我问过很多的牧师，我说你们在牧会当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几乎70%，我没有精确的统计，我算了，大概70%左右，都同样的一句话：属灵的孤独，属灵的孤独。因为大家弟兄姊妹都把传道人牧师推到一个属灵伟人的高度，高处不胜寒呐、啊，他就孤独在这儿。他有问题不知道该找谁了，你也不知道谁来跟人讲，你该跟人盯着他一下就吵，就不是说谁谁谁怎么样的了，那他就根本没办法了。所以如果师母能够善解人意的话，牧师还给师母出出苦水，所以很难了、啊、师母有时也非常的困难，有时候师母的就比牧师还要难。求神来帮助我们了，你一定要善待传道人，要爱传道人，神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不容易的。我是从大陆来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在大陆的时候最佩服的有一种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农村的生产队长。你们不知道下过乡的你就知道啊，一个生产队百十口人，每一天就派三次活，吃早饭一天派一次活，吃早饭以后派一次活，中午饭以后再派一次活，每一个人干什么活几份工都派得清清楚楚，整个一个生产队的活就装在脑子里啊。而且你工还得派得合适，工作还得搁得合理，你不合理就打架啊，收割算账就分粮食分红，家庭闹矛盾，全都是生产队长一个人解决，你分钱都没有，这完全是义工啊。来了运动，首先挨揍就是生产队长，斗完运动过去又把扶上去，又再就再干。哎呀，我是接触好多这样的生产队长，我真是佩服他们。我说你别看我是大学生，因为我有这个机会上大学。如果你没有机会上大学，你们一定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是不是？非常佩服他们。那我到了美国信了主，我还佩服一种人。就是在教会座堂的牧师，这个生产队长几乎是一样的，什么事都要管了、啊、不光是在上面讲讲道就完了，什么事都得管了、啊、探望啊，生了病啊，就是婚丧嫁娶啊，婚姻出了矛盾啊，所以牧师是24小时 uncle， 对不对？哪怕你半夜你打电话，牧师马上就得去。牧师也是人啊，弟兄姊妹，他们有软的也有需要的时候啊。所以我就说，不管这个牧师的教会牧得好不好，只要他待得住我就佩服他，他不走就在那待住，就搁那顶住，我就这就是了不起的牧师，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我过去我是贫民族，我做过教会的执事，做长老，我现在是全世界的牧师，但是我还不是座堂牧师。所以今天齐牧师、林牧师他们在这儿，还有我们的刘牧师，那我就知道真是要靠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想到牧者的难处。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着我，师母也来，就是牧师没来，一起耿耿于怀。我就想着牧师师母都去看过了，当然他很敬重牧师，对不对？他觉得牧师去看他就觉得很旺，是对的。但你想着牧师他有很多的事情了、啊、
后来他听我讲了，他知道，哦，原来我从来都没想过我能给牧师做一点什么，一直想着牧师要为我做什么，我想过我要为牧师做一点什么，我很少这样想。
有一个教会，一个老牧师要退休了，20多年啊，从开荒去履行信德，建立查理湾，就建立教会，一直老牧师一手干，就老牧师要退休，大家跟牧师开的很隆重的欢迎会，弟兄们都上去啊，掏肺掏肝掏肺的讲啊，牧师对他们怎么好，怎么都是讲的非常的感动，讲了几个小时完不了。最后这个组织会议的同志说，现在请老牧师回答两句吧，哈，有个答词，大家讲了这么多了。老牧师上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呢，因为我在教会20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哎呀，当时这个大家听到很扎心啊，很扎心啊！因为在教会20多年，我们就没说一句感谢的话，没说一句啊，这个觉得牧师好的、爱牧师的话。如果我们能把这20多年讲，就今天几个小时讲的话，分在这20多年讲多好啊！你想对牧师的鼓励会有多大？牧师有时候讲了一辈子道，一点反馈都没有。都很少有听说牧师今天哪一点讲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没有啊。因为牧师说，我都不知道我还不一定应该讲道了，因为弟兄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听完了。所以呢，我想弟兄们都有感动。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内涵，有了也不愿意说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学生在上研究生，在美国最吃亏。最吃亏哪种 seminar 那种课程，你要有讨论单，那没有太有把握的事我们不敢说，对不对？很有把握事也不想说，就是那美国学生知道不知道哗哗大说一气，结果得的分很高。为什么？因为老师看的是你的参与感，不是说你讲的对不对，看你主动参与的态度。所以中国学生都很吃亏，一开始都不愿意说话嘛，那老师就你不参与，你的老师旁边听或者慢慢，所以带着教会我们是这样，很有感动，很有感，就是不愿意说，你得非要等到退休的时候再说。我一个牧师讲，一个老牧师说，在退休的时候讲还好啊，有个非要到我的尊师礼拜上才讲。弟兄姊妹，我听齐牧师讲哈，教会弟兄姊妹很爱传道人，这很好。善待传道人，一定会得神的祝福。所以教会要养成一个尊重传道人、敬爱传道人这样一个风气。那我们中国教会呢，因为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还过去曾经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国教会就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传道穷，穷传道啊。所以呢，有时候有的教会就要把牧师的生活水准压得越低越好。实际牧师也是人，所以牧师作为传道人，他不应该追求世俗这些东西，但是起码让牧师和他的家人，让他的孩子过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弟兄姊妹平均的生活，应该是可以吧？但连这个都做不到。弟兄姊妹买一辆新车，没人说什么，啊，这车不错。如果传道人敢买一辆新车，你看大你眼睛瞪着，怎么你就会追求世界啊，爱世界，你把汉的报纸就扣上。但是美国教会、韩国教会都很尊重牧师。我有一次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哈，他们教会的牧师就领我到他家里去，他开车在前面走，我开车在后边跟着。你知道他开的什么车吗？敞篷的奔驰牌的轿车，跑车，哇！我想中国牧师要开这种车，早就被赶跑了。倒不是他人家开这个车，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要善待，尤其师母。师母穿同一件衣服，反应完全不一样。有人说你怎么穿这件衣服？师母的敬拜神怎么这么不整齐啊？有人说你怎么会穿这么翻身的衣服？同一件衣服，皮肤完全不一样，你都不知道师母该怎么办了。而且我们教会传道人是什么？聘一个送一个，对，我们聘请的是一个牧师来做我们的牧师，可是呢，好像师母自动就是全人的传道人，这个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聘的是牧师和师母两位传道人，那
师母和牧师都要做全人间的侍奉。如果我们只聘用的是一个人牧师，那师母就只是一个教会的普通的姊妹，她可以按照神给她的感动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就不能够做一个全人间的传道人，这样要求的。会发现像这些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都不注意啊，这些就带进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要善待传道人，叫新约圣经很多地方讲。所以弟兄们要知道，我们平常有时候我们一句感谢的话，节假日一个卡片，一枝花，一个小礼物，你不知道你们这个小的举动对传道人的鼓励会有多大。其实很多时候牧师会遇到难处，有时候牧师就离开了。为什么是离开？遇到很大的风险，再一个他感不到弟兄姊妹的信任，弟兄姊妹的爱，他就做不下去了。当牧师这样离开他自己的工厂的时候，他是带着深深的伤痕，往往是一辈子都不能够愈合的伤痕离开的。他再到一个新的教会，这个阴影一直存在，万一又出现分歧怎么办？他可能要走，一辈子这样走，那他一直就在伤痛之中。所以教会有很大的难处，如果牧师能够感到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在这样的纷争当中，他还能够感到弟兄姊妹对他的信任，弟兄姊妹对他的爱，他都还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多，也要常常为我们教师的教会的牧者传道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着想，对他们的需要也要有敏感的心。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他独有难称的。所以我就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负责同工，能有这么两三位成为牧师的知心朋友，让牧师有苦敢给您诉，但是你们保证不外传，也可以帮着牧师排忧解的。如果有这么几个同工在牧师旁边站着，牧师就要奉命的多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坚定。所以像这些哈，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牧师只是神把他放在教会传道人属灵领袖的位置上，但实际他们也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求神能够看见哈，当我们需要牧师的帮助的同时，也要想一想牧师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帮助牧师，让他各个方面能够走得更好，生活上、工作上、侍奉上、身体上各个方面啊，都能够更好的来服侍大家。所以我想这个双向的东西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的，常常我们会忽略到这个问题。既然是你是教会的牧师，自然你就应该做这很多的工作，就没有想到我们怎么样去辅助去帮助牧师。如果这样做了，我想我们的教会团契一定会更加的兴旺，更加的和谐所以这些呢就是我哈这么多年在教会服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们，我心情的是一直讲出来，在车上他对教会弟兄怎么一直觉得非常的好我想希望大家好上更好让我们的各个团契，我们现在三十多个团契，每一个团契都能够彼此相爱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在各个社区里边我们都能够把像一个灯一样像盐一样，能够把耶稣的这种光辉，把耶稣高举起来，把周围的社区的人能够吸引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教会一天一天的长大，让神的国度一天一天的扩张。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谢谢。
我们非常感 确实基本是冯牧师说的话，我弟兄姐妹可能感到很扎心，都非常感谢神能够透过冯牧师讲出我们自己的牧者没有办法讲出的话，但是这个爱实在是能够作为我们的基督和帮助。我们现在下面呢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这20分钟时间是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就我们在团契和教会中生活，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或想听我们冯牧师有一些建议的话，就在这个20分钟时间内，我们提出来由冯牧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就自己举手好，我们就请冯牧师为我们解答。
我站着没关系，谢谢。
做家长不容易啊，刚讲了一天早还得考试。你们都听好了哈，我尽可能的答，能答我就答，不能答我就告诉你答不了。这边还有好几个牧师在这坐着哈，他们可以来帮助回答。好，现在有什么需要哈，请大点声啊，到前面来。好。
就是就2年前都从那个看守所搬到那个阿波塔，现在我在那个北塘，但是我就始终还是很怀念我以前的教那个教会和那个团契啊。那现在就是我们慢慢成绩就从高雄过去，我一直在北塘的祭拜，那我能不能再回去参加波兰的团契呢？
我想这个不应该是问题啊，不应该是问题。这个但是呢，你想一想啊，从长远来看。有你们的团契呢，最好各个方面都比较方便啊，距离啊，路程更便，这样子才能够保证你长期维生在一个团契啊。所以呢，你还是考虑怎么调整比较好，是吧？反正你们是有主堂有分堂，那要根据事工的需要。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分堂已经有很多的侍奉，如果比如你要转到别的一个教会去，那会不会影响到教会的侍奉啊等等，就做全面的考虑啊。实际从原理上来说，你在哪一天教会去，侍奉都应该可以的，但你要看看从教会的全局来考虑一下怎么样比较合适啊。所以你要考虑到你的时间、人力、物力各个方面，这样安排比较合适，好不好？
我们是从那个温拉那个米比地区来的，那我们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呢好像我们就所说的那种，就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种的哈，就是我们教会呢虽然很小，但是呢有很多的矛盾吧。那就有先后有两位就说很好的，就很热心的这个同工离开，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这好像是有一个共性的，教会越小矛盾越大，这个是好像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但不是说小教会一定就会出很多问题，但你会发现教会出问题多的往往就是教会不大的教会。所以我想还是要好好的祷告了。我觉得一个教会的风气非常重要，这个风气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一种很强的力量。人们教会之间进入就是很相爱啊，都是彼此谦卑。你哪怕来一个你就比较挑刺的人，时间一长，他就对这个风气就等于改变了。相反的是，如果教会风气不对，老是闹纷争，老是赶传道人，你看有很多教会传道人就待不住，好人请一个传道人，不到两年就走了，以后又请一个，又待不住。因为我知道有的教会就端那么几，几乎一年换一次，换一个牧师。这个风气不好以后，别人本来一个比较风气比较正的人进来，最后一进来一心呢都不行。所以这个是要大家好好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管团这个教会有多大，有多少问题，就是唯一要怎么样为神得荣耀，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是怎么样的好好的处理一些分歧，不要变成纷争，都不要自己的意见太强。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意见太强了，谁都不听谁的，又不好好的按照祷告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都想按自己意见去做，那这一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或者更多的祷告，也求神能够预备更多的同工，能够彼此配搭。所以我觉得现在团契和教会最好一个配搭的模式，就是不同地区 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配搭服侍是最好的模式，因为可以互补啊。场馆处大家可以相互补助，好不好？好好祷告，好好祷告。还有别的问题吗？是不是没好像大家没什么问题了？没问题，可是就要好好做了啊！好啊，来，
我们是这团体要增值啊，是个很大的挑战，不然就是死党一堆，不然就是一直增值都很软弱。可不可以给你点建议？
不过实际哈，这个教会团契的增长，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哈，尤其是如果我们是要以查经，恐怕这个规模不宜过大，尤其是查经哈，如果你人数超过15人以上，大家的参与感就少了。所以如果是要以查经班团契，又是如果是你一个团契你查经的时候，把它分成几个小组，当然还可以。如果你的二三十人一起查经就很困难，所以一定要注意规模不能过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团契的成长，我想团契负责人的培训是最关键，无论是小组长啊，团契的负责人同工领袖，他们要能够将来一旦团契要分开要建立新的团契的时候，要有同工的队伍。如果同工的队伍弱的话，那分出去的团结可能就会产生出现一些问题以及困难。所以可能下面团契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领袖就要有很有意识的就要准备，当一个团结已经到了20人左右，就要开始考虑要培养一些新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一段，就是当教会团结需要分开的时候，那么这些同工就可以出来。所以如果对同工队伍准备不好，分就很困难。但我只能有这么点想的看法啊，还有别的还有问题吗？好，来，行。
我就问一个同期那个关怀方面的问题，因为有的同期大了之后，就是哎，那同期这个人无论是什么同期的，那个关怀就一直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曾经也是考虑就是一两个人做关怀，那么关怀不到，那这个分摊下去好像也是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关怀。那么这种怎么感觉到提到这时候你就亏欠了，做的时候你就有点力不从心，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实际我觉得关怀是教会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弟兄姊妹朋友们他们的信仰生活工作婚姻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如果关怀工作做得好，教会的成长会很快。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只靠礼拜天一篇听一篇道，那是固然是重要，但一天一个礼拜是七天嘛，所以这个关怀工作是非常的要紧。但是如果你是五六十人，你靠少数两三位同工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是建议哈，还是首先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负担，我这样负担愿意去做关怀，因为要花很花时间，如果你做不好，恐怕你一个晚上看一家两家就没时间了。你去可能一下就切入正题吧，说一聊天啊，说一闲话，那有时候一聊天就扯不回来了，一大一个这一多半晚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最好是能够关怀是有一对同工一对一对这样去，一个做主要的台，一个是在旁边可以帮他看孩子呀。如果是对方一下说了别的，赶紧他就可以帮助他把他回到正题上来，不然一个人你就很困难。另外我想你们最好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关怀的同工够，最好你在60中当中也可以按照地区大概画一下，比如说你可以跟三个这个团体所看过的三个比较靠近三个地区，那么每一个地区能有两三个同工就做这个小地区的工作，这样他在探访的时候不至于在路上来回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大家做一段做一段这个探访呢，最好将以后将来可以轮流来做，不一定只是少数同工一直来做，因为大家都会很忙。所以这样实际大家都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收潮的，这个蛮要紧的。实际60多人已经非常大了，实际有相当于在小家伙了。 啊，原来就狭义来讲会也就是五六十人了啊，就这样一个情况。嗯，好，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就这样，还有吗？好，没有了，好。